大家好，我是 Michelle，
我是 Michelle 他哥 Robert。
今天要接续上一集我们聊的主题，就是小时候的一些小奸小恶，但我觉得内容比较辛辣，我个人感觉
这种辛辣还好啦，
因为我觉得上一集我们针对于在学校出现的状况都会是一些调皮捣蛋吧，可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因为要针对我们跟自己父母之间的叠对叠行动，我觉得有些其实是蛮危险的。我所谓的危险是指如果自己没有操作好的话，可能会害自己受伤，然后或者是爸妈不知道这样。
哦，我这样我同意，可能在爸妈未知的情况下出什么意外，然后那个意外可能会导致你受伤，然后爸妈就会一个完全被蒙在鼓里的状态。
因为坦白讲，上一集在学校，你唯一有可能出意外的就是你翘课自己出去之后，学校管不到你，爸妈其实会认为你在学校。那如果你在街上或干嘛，你自己不小心出了一些什么状况的话，那才会酿成有点一发不可收拾的情况啊，不管是在学校还是爸妈的眼里。可是除此之外，如果你都只是在学校的范畴里的话，不太会发生这种事情啊。你不太会因为比方说什么拿卫生纸丢天花板，那有什么意外？就算它砸下来也不会砸死人嘛，甚至不会受伤。你只是会骂脏话而已啊。可是今天的比较像是希望爸妈蒙在鼓里，然后为了都是要做一些爸妈完全禁止我们在做的事情。我们不是以要让自己受伤为目的在做这件事情。
要让你自己受伤为目的是多叛逆啊。
在这集开始之前，我必须先说，我个人呢在出国以前，我真的是一个非常无聊的人。所谓的无聊是指我有很多的时候都是比较听天由命型的，所以今天这一集呢应该就是我哥的主场，然后我会有一种好像来骗通告的感觉，就希望大家不要觉得说我在装清纯，没有，我只是无聊跟胆小。
三好学生，
你知道最悲哀的就是当好学生然后成绩还不好。是哪位当好学生？
我就不多做评论了啦。
我在我们家呢最叛逆的一次，但是这次大概是跟你一起联合起来吧，就是小时候我们为了想要多玩一下电脑不择手段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个以现在的观点来看怎么可能，真的是 impossible 哎、欸，我的天哪、
啊！哎、欸，可是我想先讲结论，结论就是，其实我有时候想到，我会感谢那个时间的老爸老妈。
你是指他们其实都有发现，但他们没有拆穿吗？
我觉得他们多多少少有发现，我不相信他们不想拆穿啊，因为他们就限制我们嘛，你还不想拆穿，那你干嘛限制？可我想要感谢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那样子的限制，让我对电脑这个东西有很深的兴趣，让我想要为了要防范他们用其他招式限制我们，所以我已经预先去做更多的准备，然后让对电脑有更深的了解。
好像听起来是蛮有收获的，因为这总比一些比方说什么偷喝酒偷抽烟啊，然后现在变成什么、哦、拜托我千杯不醉、就是、
酒鬼烟虫是不是？
对啊，这好像更糟糕你知道吗？至少对电脑了解知识是蛮有帮助的，
而且是从很小的时候开始，然后又对电脑很有兴趣，所以我很多东西我几乎是靠自学摸出来的。就当然说什么写程式当然没有那么厉害啦、很多什么操作啊一些基本的东西我大概都是在那种可能人家在国中的时候才了解，可是我可能国小就会了。
我们以前家里的规定是可以玩电脑，可是只有周末可以玩电脑，而且我记得当时限制的状况是周末好像一次也只能玩30分钟吧。我知道那个年代听起来30分钟，然后加上我们的年纪当时都差不多国小国中那个年纪，毕竟在升学的压力之下，我可以理解我们的爸妈又不懂电脑的情况之中他必须这样去限制我们。可是当然以我们现在的状况来看，就是30分钟 excuse me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来，每个人现在给我拿出你的手机告诉我你上一个礼拜的总共平均一天用多少的你叫什么荧幕使用时间。我觉得你如果是五个小时以下的人我已经要帮你鼓掌了，不要说什么30分钟，你30分钟我会说那应该是你的电池出问题，你无法开机才有可能是出现什么30分钟这种东西。
而且不要先别讲这个，你光看我们现在一天工作的时候眼睛要盯着荧幕多久，你觉得那30分钟比起来跟那怎么比啊？
欸，你知道题外话，就是 因为他们以前太过于限制我使用电脑的状况，那当然你也是嘛，但对我的影响反而是我以前就一直希望我以后的工作是可以坐办公室用电脑上班的，因为我就会觉得好像是一个很禁忌的事情，好烂哦、喔、我好烂，对不起，好烂哦、喔、我自己讲完都觉得嘴软，哇，原来使用电脑就很禁忌呢，我超烂，我只是为了可以开电脑听到那个 B 然后可以打字就觉得很禁忌，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喔、
其实你还是蛮叛逆的嘛，只是这个叛逆只在你脑子里而已。
我们当时因为一个礼拜只能使用30分钟这件事情造成了，尤其是你啦，因为你蛮沉迷于游戏的，我觉得不是你的问题，就是那个年纪的小孩子又是男生，一定很多的同学朋友都在打游戏的状况之下，你没有办法上线跟大家一起打，或者是你没有办法想玩就玩，这件事情一定造成很大的不满，
就困扰啦，就是你去学校的时候话题都会跟不上啊，同学每天都在聊的都是哦，昨天什么啊，练到几等，或、哦、昨天又打了什么东西，然后你可能连他讲的那个怪物的名字你都不知道，因为你根本没有玩，然后你可能为了要跟上那个话题，你千方百计想尽办法，就是偷到一点点时间玩，你使尽全力哦，还是不一定跟得上啦，因为跟我们比起来哦，那根本不叫有限制。
先说一下，我们家电脑的位置是刚好夹在爸妈的房间跟客厅之间，就那边有一间，就先姑且称它为电脑室好了。所以也就是我们通常在玩电脑的时候，爸妈会一直在电脑室外面走来走去，因为就是他们本来就会经过的走道这样子。所以一开始他们其实只是很，这叫柔性劝导吗？因为刚好地理位置优势，他们不需要多加的限制。可是那个时期点，我记得我们两个人就是那种半夜起来偷玩吧。
我的印象当中，他们一开始就已经预先想好要把那个电脑室的门给锁上了。
欸，有吗？所以我们没有任何一个时期是完全就是放在那边，只是自由行政的状态。
没有，我记得没有，哎、欸，完全没有这个印象。然后就是因为它是电脑室嘛，它本身有独立的一个门。那什么时候会开呢？周末假日，因为爸妈不用上班，所以他们在家早上为了要开窗通风，他们会在那个状况之下把门打开，然后把里面的窗户也打开，哦，这样就可以让整个家的空气比较流通。那与此同时，因为他们在家嘛，所以我们也不敢明目张胆的直接进去把电脑打开，就说要用，就是一定要获得他们的首肯，然后就是拿到那半小时的时间，我们才有办法进去，然后把电脑打开。
而且他们真的是会很专心的去看那半小时，欸，我就觉得说以前的我怎么没有想过要反抗呢？因为他们一定也会看电视啊，电视节目一集也超过半小时啊，那为什么他们会觉得给小孩半小时是很合理的？
哦，其实他们从以前到现在最常讲的就那几个原因嘛，第一个就是怕你沉迷嘛，因为电玩游戏在开始蓬勃发展的时候最常看到的新闻报道就是说什么那会沉迷。
哦哦哦，
暴力倾向的游戏，什么会让孩子的什么人格发展怎么样？哇，这些那个帽子一扣下来，真的是没完没了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近视，就是怕对视力造成影响。可是我必须说，就是我都很不想现在看着他们，跟他们说：“嘿，你们那时候说一个礼拜只能玩半小时，你们知道你们现在两个人，我不管你们两个在用什么电子产品，你们一天的使用时间就不知道是半小时的几倍喽。”
我们两个人的近视并没有很浅啊，因为这一部分也是跟遗传啊什么之类都有关系，而且也因为他们这样防的状况之下，就像我前面有提到的，我们其实是有一段时间是会半夜起来玩的，那半夜起来玩当然不可能开灯啊，那就不是又更打脸了吗？就是近视又更深啦，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两个人还是戴着眼镜的，我们并没有就是一个所谓达到防止近视的这个目的，所以我只能说 fail。 我记得第二阶段就是除了电脑间上锁以外，我也忘记为什么会进入到第二阶段了，或许是他们发现我们会有办法搞到那间电脑间的钥匙进去之后偷玩吧，我忘记是不是有被抓到，应该是有被抓到啦，但我真的已经不确定是什么状况了。
这个让我来为你娓娓道来，光这一个门锁这件事情就有三个阶段。
好好惊人。
首先呢，那个门本身有锁嘛，我们刚刚说的，那这个钥匙呢只有在妈妈那边才有嘛。好，那我怎么找到这把钥匙的？我就无意间发现我们的妈妈把这一整大串的钥匙放在她的什么位置， 然后我就趁他不在家里的时候翻这个东西出来去看有没有那个电脑室的钥匙，然后还真的被我翻到了。我就先把那把钥匙偷偷从他上面拆了另外一把下来，然后就趁着当然就半夜的时候，我们妈妈顺便把电脑室锁上，对不对，我就拿着一模一样的钥匙去把门打开然后就可以进去了，然后记得出来回去睡觉之前再把门锁上哟，看起来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第二阶段呢，就是我们的妈妈发现了我有钥匙说起来发现的样子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很白痴。有一天我打电动打到早上，然后想说不行，他妈妈快起来了，我再不回去睡觉装睡一下，等一下他就会发现我在打电动了。我一躺到床上就睡着了，我的钥匙放在我的睡裤口袋里面又拿出来，结果我起床的时候妈妈叫我起来的时候，我一起来钥匙直接从口袋里掉出来
哈，你好笨哦，为什么？我觉得放在睡裤口袋也没有关系，可是怎么会那么轻易的掉出来了呢？
我其实也不记得为什么了，不过很好笑，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妈妈就发现我们有钥匙了。然后从那刻开始呢，她就把我那把钥匙拿走，然后她好像也意识到我是从哪里拿到钥匙的，就叠对叠第一部分，她直接把那一整串所有的钥匙上面那个属于电脑室的那一串全部拔走。第二阶段呢，就是钥匙现在还是会锁嘛，我们电脑室是那种拉门，但因为它是拉门式的，它只是没有门锁而已，有一个东西叫门栓，我就把其中一侧的门的门栓拔掉，就是抽起来让它没有锁在地面上，那这样其实那扇门就是可以移动了，可是你只要让它一直靠着那一侧，就会看起来像是那扇门还是栓着的。保持我记得应该有半年以上，是我们的妈妈都应该都不知道那扇门的门栓是被我动过的，所以我可以直接在晚上直接把那扇门推开，我就可以直接走进去了。
那后来为什么会被发现？
好像是有一次要搬东西还是怎么样，我们的妈妈无意间碰到了那扇门，一碰发现那扇门可以动。
哦，可是这也不算是她真的发现了你偷玩电脑啊。
但我觉得就是你也知道我们妈妈生性多疑，所以我猜她应该在这个状况下就会意识到说我们应该有偷玩。
哦，然后在第三阶段，如果是我有跟到的话，就是我们的妈妈开始不锁门了，因为她也放弃了，前面都已经被破解过那么多次了，或者是她自己也觉得这样很麻烦，她就开始把电脑的所谓的延长线，也就是很多的线你会一直都接在一个就是怎么延伸出来的插座上面，然后他就有点像是把那个东西直接拔起来藏起来，因为这样子的话你虽然所有的电脑线都在那边，但是你是没有办法开机的，因为你是没有足够的插座。然后我记得我个人最有印象在这个阶段最扯的是，我真的有一次做梦梦到他藏在哪里
真的假的？
记得太清楚了，所以我长大之后只要有任何人问我有没有做过预知梦，我都会回答有，因为我就真的那个时候睡觉的时候梦到我去哪一个地方，然后拿到了那个线，然后跑出来，就这样，我就只做到这一段哦。然后我记得好像隔天，我忘记是我跟你一起还是我自己去查证，就是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真的在那里耶，我吓疯耶。然后我记得我好像有一阵子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方式在玩，然后后来可能又被发现，然后那个线就不在那边了，但我只梦过这么一次啊。只是我当时也是吓疯，觉得说天哪，真的有预知梦。当时不知道预知梦是什么，当时只会觉得说这个似曾相似的景色跟感觉，竟然真的在这耶，哇哦，大概是这样。
这个我是不知道，我不清楚你有这个预知梦，但我记得他有把延长线拔掉过，被他发现就是我们知道在哪之后，我下一个阶段做的事情就是我想办法弄一条类似延长线的东西，然后去取代他那条延长线。
哦，对对对对对，我记得了。
对，这个要跟大家提一下，因为现在电脑都还是这样，大部分的电脑的每一个插座，不管是主机的电源线啊、荧幕的电源线啊，还是任何其他东西，都会有很多那种三孔的。以前的时候，延长线要比较有一点点贵的延长线才会有让你有三孔，否则大部分延长线都还是只有两个孔的。我要怎么样去让就是三孔的东西可以插在两孔上面呢？大家应该多多少少有看过多孔插座，就是一个它只有一个插座插进去，但它上中下三个地方都可以插一个两条的，就是一个延长的插座，它没有办法延长一条线出来，只是插在插座上的那个东西，在插在一般的延长线上的时候，你把它压平，就可以让三孔线的那个地线凸出来，露在外面，把下面两个要通电的部分插进去。
我很害怕，就是听众刚刚已经睡着了，因为我是知道你在讲什么的，我也知道你尽力了。 可是就真的，反正就是他找到了一个额外的插座，可以应付这件事情。
比较麻烦的就是，一定要记得每一次偷偷用的时候，要记得整个都要拔干净带走，因为那东西才有点多，很多隔息，没有办法简简单单的就这样解决。
讲到这边，我真的是匪夷所思，哎，就到底为什么我们的妈妈要如此的限制我们玩电脑呢？我还是觉得这件事情很不合乎逻辑，因为我真的真的有去一些同学家。像是我记得好清楚，我去过一个男同学家，然后他有一个哥哥，他跟他哥哥住一间房间，然后他们就是那种旁边是床那种上下铺，然后在桌上就是两台电脑，直接在他们房间。我进去拜访他家的时候，他哥就正在打电脑，然后打到一半，然后他的那个电脑萤幕的画面也是他游戏按暂停的画面，然后他就说：“哦，我没有关机过啊，就一直是这样。”然后我那个同学呢，他也是建中，然后台大电机系啊，现在还是在美国就是超级好的学校读研究所。我不懂，我当时的冲击很大哎，因为我就觉得说，天哪，这个人超级无敌聪明，他成绩超级好，可是。为什么讲不出话来？
就是我完全同意，因为我身边也有不少同学，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同学那样子。就是我去他家的时候，他就在打电动，然后他成绩一样很好，也没有因为这样就什么走歪什么。他反而会知道自己必须要念点书的时候，他会乖乖的把电脑放在一边，然后去念他该念的书。
我真的是觉得，如果以后有机会当爸妈，应该要多多的利用跟小孩这种交易吧。就不管是做家事啊，还是用钱的观念啊，还是这种游玩的时间，感觉都可以跟小孩子就是怎么讲做一个交易，然后跟他说：“哦，好啊，那 我可以给你这个当做奖励，那你要达到什么样子的目标，你自己选这样。”
欸，我跟你说，我们的妈妈有。
有吗？你说在玩电脑这件事情吗？
对啊，如果我们那时候那个礼拜表现的还不错或怎样，他会多给我们半小时的游玩时间。
而且我真的记得很少哎，好像只有30分钟到40分钟这种奖赏，就是不再会发生什么哦，你今天很棒，我觉得我今天要奖励你，你可以玩一个半小时，没有发生过。
很少，大部分都只玩20分钟最多了。回到你刚刚讲那个延长线，最后还是有被发现。因为他防不了这件事情，他不可能把我们的延长线拿走，他也不知道我们延长线在哪嘛，所以他就直接把主机的电源线拔掉，所以晚上的时候主机是没有电源线的。
哦，好像是哎，可是到后面我好像不知道是放弃人生还是怎么样，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参与这场 battle 了。
那这个就更好解决了，因为
就去买一条就好了，
甚至不用买，主机的电源线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跟萤幕甚至都一样。我身边有好几个同学家里有好几条那个电源线，我随便跟他们讲说：“欸，一条给我。”他就：“哦，好啊，反正我们也用不到，直接给我。”那么直接不是想弄几条就有几条。
只能说在这一步棋上面，妈妈完全失策了。
我必须真的诚实的说，我感谢他们并没有那么擅长电脑，不然如果他们是用比如说电脑设密码啊，不同的使用者啊，那他就算门大开，我晚上去开电脑，我一样没办法破解。那如果是这样，我可能要必须去学一些类似骇客的东西，我才有办法去突破他们的这个防线呢。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后面之所以会平息，应该是因为你上了高中之后就有网咖这种东西出现，所以你就不用执着于在家里打电动这件事了吧？
对，而且这个就要延伸到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如何跟父母叠对叠，让父母不知道你下课之后其实不是去念书，而是去你想去的地方，但同时你又不用那么早回家。
哎、欸，我真的必须要说，在这点上面，我现在仔细回想，我都觉得我的青春真的错过了很多。就是，我不是说我要去做一些什么偷鸡摸狗的事情，因为我真的觉得我是俗辣到，即使我知道补习班的点名制度有非常大的一个漏洞，我其实很容易点完名以后离开补习班，然后那一段时间基本上就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是自由的时间。可是我还是没有勇气踏出那一步，就是点完名以后走掉。欸，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的会觉得我就坐在里面吧，放空也好。所以我真的错过了很多这种明明可以用一点小聪明去让自己有一个喘息或是比较享受一下娱乐的时间，但我却没有好好的利用。
但我必须说这件事情我真的做到有点驾轻就熟。补习班漏洞这件事情，我只能说那时候的补习班因为人实在太多了，他真的很难去防范这件事。 就我记得我们国中时候的补习班，因为人数比较少，所以多多少少那个座位表都是固定的，所以你即便刷了卡，你翘课，你只要座位表上那个位置是空的，他点的时候就没点到你，他就会打电话通知家长。
对，
高中的时候的补习班，因为他人实在多到是太可怕了，他根本没有办法用座位表，反正就是有位置你就坐，甚至那时候还有很多补习班会开第二间、第三间所谓的同步教室，就是让你看投影幕，然后是同样在上课，只是老师不是在你前面而已，老师在另外一间教室的台上。
对对对。
只要他没有固定座位，他就只能靠刷卡来点名的时候，我只能说每一间我当时补的每一间补习班不下十间，我全部都知道要怎么样点了名之后溜出去。
其实我也都知道，可是我就是没有那个勇气，所以我才会说我错过很多。
就是驾轻就熟，当你一旦习惯了之后，你就会觉得这件事情根本没什么。
因为其实根本没有差，你只要想办法把书包留在外面，然后 B 卡进去以后，你隔一下走出来，像要去厕所什么的，你就走掉了啊，根本超简单啊。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我还占了一个，那也不算地利之便吧，人力之便。就是因为我念的毕竟是明星学校，可能我们的妈妈在这件事情上面会给予我比较多的空间也说不定，我不知道啊。
我觉得他们也不给我空间，是因为我也找不到空间在哪里。真的是我的问题啦。
就像你讲的网咖这件事，我大部分下课之后不会马上回家，都会用各种不同的理由，然后那些理由听起来都超级合理，然后我就可以去，不管是网咖也好，还是跟那个时候的女朋友约会也好，反正我就可以去做我想做的事情。然后我只要能够在跟他讲好的那件事情结束的时间内回家。
欸，可是我有一个问题，你不管是跟女朋友出去玩好了，或者是去网咖，都是需要用到钱的啊。那你当时的零用钱有办法 cover 掉这些花费哦？
我觉得所有的高中生拿到拿来吃饭的零用钱，基本上都不太够。可是我们也因为为了要做这些事情，其实我们是知道哪边的东西是最便宜，就是我相信你一定知道，就是那些车站附近卖很便宜东西的那些店家。必须承认我那时候有很多时候是吃泡面的，因为我为了要省钱。
我刚才正准备要夸奖说，哇，所以其实你们真的好好的利用了钱，就是找到了让自己温饱的方法，然后同时之间又把省下来的钱去做自己要做的事情，然后你下一秒马上说，哦，我都吃泡面。
没有，都啦，偶尔偶尔这件事情上难度真的比较高，因为我们的妈妈连包含搭车的那些通勤的费用她都是算得好好的。
因为其实在女生这边的确也会有非常多的女同学在高中时期已经开始想要化妆爱漂亮，然后买一些可能现在正流行的发饰啊、耳环啊、项链啊这类的。那女生这边采取的方式基本上就是，哦，就是不吃饭，直接不吃饭。就是我有很多的女生朋友，她们当时真的是一杯手摇饮料蒸奶一杯，然后就直接当她的一餐这样。哦，有够不健康的。可是好多女生都这样哦。
可是男生真的没有办法，所以就真的只是用我刚刚那种方式。然后与此同时，我在高中，这我记得大概高二的时候就开始自己偷偷在打工。我不是做那种奇奇怪怪的打工，我只是去补习班。我应该有讲过，我只是去补习班当辅导老师而已。爸爸妈妈是不知道我在补习班当辅导老师，他们一直以为我是去念书，但我其实是去打工。
可是高二当辅导老师是？你说是教国中的那一种考试哦？
对，那我只能说国中补习班明星学校的光环真的是好用，尤其你又可以说其实你才刚考完，所以你的那个脑袋的那个印象还是很清晰的。
是啊是啊是啊，在偷打工这一块啊，其实我高中有，但我也是啊，我又是个乖宝宝，怎么办？听众朋友会真的觉得我很无聊。我高中也有偷打工，可是我这个偷打工是误打误撞的，是因为当时我去上补习班的时候，他们问说有没有人要帮忙擦黑板，然后我当时的理由超级无聊的，我就举手说我可以帮忙擦黑板，但我那个理由纯粹只是因为我的位置刚好是坐在那个要上台擦黑板的人旁边，然后我就觉得说如果我自己自愿说我要上台擦黑板，我就可以有两个位置，我就可以放书包，多无聊。 然后我就是擦完黑板之后，他们就说哦，那你就记得去打卡。然后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每一个月都会有一小笔的收入，就是你擦黑板的钱，可是也没有多少钱，因为你一个礼拜也才去补习班，可能就一次的课，他一次就给你一个固定的钱啊，我也忘记是多少了，反正很少。然后因为这件事情，我因为太开心了，对我来说是一个哇好意外的一件事情，然后是开心的，我就回去跟爸妈分享，所以我那每个月的钱我都是直接给妈妈。
天哪！
我在干嘛？
你太乖了吧！
我到底在干嘛？我到底在干嘛？
你已经自食其力了，然后居然还告诉大家我在自食其力，这比那个红包被收走还糟哎！
我真的是直接奉上哎！我是啊、哦，我在干什么啦？没事，你继续，我去面壁一下。
对，所以那时候就晚上这个要溜出去这件事情，我只能说有太多理由了。就去补习班翘课，这是绝对会做的事情。然后你可以说补习班有开放自习教室，你去自习，然后同时你还可以去看补带什么的。那因为不管你今天去了哪一个，你只要补习班不会打电话跟你的家人讲说，哎、欸，就是贵公子没有来哦，什么之类的就好了。
我只有成功过一次而已。那一次就是你所谓的补课，因为我当时在补习班是补课要额外约的，所以那个时间是不固定的，因为你平常上课就是礼拜几就礼拜几嘛。然后我当时要去补课，我记得我是约了一个礼拜六下午的时间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当天就好不想上课哦，可能是因为前面已经上了好几天的课很累，我就去到补习班的楼下之后想说算了算了，我还是不要去好了。那因为毕竟是补课，所以通常都是工读生在那边，然后你到了以后你就签到你就进去了，他也不会管你，他甚至不会去查说你没来补课你后面的电话号码是谁，我要通知你家长，完全不会。所以我只有一次，就是我到补习班楼下，然后我真的是长考了有没有20分钟。
有够久，
我真的是在那边踱步哎、欸，踱步了20分钟之后，我就想说算了，我去咖啡厅念书好了。那为什么又要去咖啡厅念书？就只是要消弭一下自己的那个罪恶感，因为我毕竟算是翘课了。可是因为我去咖啡厅找到位置坐下来要念书的时候，我又太亢奋了，就觉得哦，我刚好像做了一件坏事，哇、哦，好兴奋哦，完全无法念书。
不是，你根本就不应该去什么咖啡厅念书，你就要去自己喜欢的地方去玩呐、啊。
可是我当时真的也不知道我可以去哪里啦，讲实在话。
哎呀，很多地方可以逛的嘛，就是我那时候也是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不过真的比起来男生可以有一点哦、喔、就男生不管怎么样永远有一个地方可以去，那个地方就叫网咖。
对，因为当时呢在我们差不多高中大学时期最流行的就是性场或是 LOL 嘛，那个时间点是刚出来的时候、嗯、所以所有男生都在打这种战地战略游戏，然后真的很疯，所以就是男生无聊没事就真的会跑去网咖，每间学校附近的网咖都有很多教官要去抓人，或是要一个一个问说去回去念书回去上课的那种程度，现在可能也是啦。
我觉得在那一段就是高中求学的时候跟父母亲去，这是算叠对叠嘛？我觉得有一点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学到最多的事情就叫做要会利用时间，时间管理大师自小开始训练起，
真的很需要哎、欸，因为就像是你翘课什么的，你自己面心里面也要很清楚的知道说几点几分你应该出现要在家里啊，或是你应该要去吃饭啊，你才有办法赶上后面的行程之类的。
说实话，我们的妈妈真的很会掌握这件事情。比如说，今天我们从学校放学，假设今天是中午，除非我们特别跟她讲，否则大部分的状况她就会假定我们马上就会出现在，就是比如说回家呀，或者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所以她就会估好那个时间。如果你超过那个时间有点多，就有点离谱的时候，她马上就会认为你是去别的地方了，或者怎么样，她就会生气。
当时年轻的时候，如果我身边有一个是比较大胆然后比较爱玩的朋友的话，就是他可能会偷偷的把我你知道带出去然后做这些小奸小恶的话，我觉得我现在的成就绝对不止于此。
那只能说抱歉，因为你哥我跟你的岁数有一段落差，所以我没有办法带着你做这些事。
对啊，因为我们也不可能是同一间学校或是同一个补习班啊。我为什么会说成就不止于此，是因为我真的觉得要有一点小聪明跟需要有 适时的放松才有办法就是走得更高更远啊，这是 我自己的信心啊。当然可能很多的妈妈爸爸们就是不会认同我这一个论述，因为我就觉得说我很多时候真的已经没有灵魂了，但是还是逼自己一定要去补习班或是一定要上课什么的，那要干嘛呢？就是我还不如去放松，
还要有一点叛逆的勇气啦。就是说其实就像我们一开始讲的，这其实你说小奸小恶，它真的就只是小奸小恶，它其实无伤大雅，不会影响到什么东西。可是你如果没有那个足够勇气，你就还是会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不对的事，因为你不应该这样子做，因为多多少少你要伴随着一些类似隐瞒啊、欺骗啊这种，所以就会变成如果你没有那个勇气的话，你就还会可能会比较容易选择啊，没关系啊，算了，我就乖一点好了，不要这样子找别人麻烦啦。
除了时间管理大师之外，我还有一个点可以讨论一下，就是你有没有偷偷的去买一些不能让他们知道你花钱的东西，就不一定是一些 A 书 A 漫，就不是这种东西，我的意思就是你自己想买的，或者是你跟同学之间在流行的东西。
A 书 A 漫我也有买，怎么办？
好，我现在的标准就是不要违法。我觉得以一个青少年来讲，我已经觉得可以了。
没有啊，违法啊，那是违法，未满十八呢。
我所谓的违法是指你真的去做一些伤害身体的事或是伤害别人的事情啦。
好，如果标准是这样的话，那没有，绝对没有。
因为你去买这些 A 书 A 漫，好了，要真的讨论起来的话，就是卖给你的那个人的责任、啊、不算是你的责任啊，所以你没有违法。哎、欸，是这样吗？
对，是啊，是，或是偷偷去买烟，是便利商店店员的责任。
因为买烟的确是会伤害到你自己嘛，我们
以长久来看、哦啊啊啊啊，
所以对我来说，就是青少年不应该去做这件事情。
我的确是有买过那种我自己想买，然后他们不愿意买给我，或甚至是我连跟他们解释都懒得解释的那种东西。因为你也知道，我们的妈妈她不会理解这些东西，她只会觉得那是浪费钱。
你是买游戏吗？
游戏我肯定有买过，漫画我也有买过，然后有些是比较像是收藏品类的东西。可是你说收藏哦，以那个年纪，你不会是真的那种很了不起的收藏啦。
什么东西啊？
比如说 NBA 球员的某些东西啊。
哦，
应该就是送给那时候的女朋友的礼物。
可是因为这个东西你也不会带回家，就是买了以后就是可能停个两天两三天就会送了，所以其实妈妈也不太容易发现。
记得他有发现过，然后我好像随便编了一个恍惚周过去了，但我想他一定知道，只是他就觉得可能就算了吧，也不想揭穿了。
欸，我有去偷买过一个东西，然后他事后是没有发现，然后我觉得就算他发现他可能也不会过问吧。
啊，什么东西？
我当时有偷偷的去买专辑，就是唱片。
欸，这个我好像也有买过，而且我买好多哦。
因为我其实也不确定他们到底会不会接受这件事，我只是觉得好像要开口也有一点难以启齿，所以我当时就自己坐车去买，然后也是全程心跳到一个爆炸。我想说明明就不是一个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那就真的是在唱片行里面架上的一张唱片，然后我拿我的钱然后付钱什么的，可是从头到尾都好紧张哦。
因为就是你没有做过这样子的事，你第一次做的时候会有一种就是好像在就小偷小摸的紧张感，虽然你根本就不是偷偷摸摸，可是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是会有一种我做的是我平常不会做的事情，然后可能之后也不会再做的那种紧张感。
可是我觉得就算是这种东西被他们发现，他们应该不太会真的问说你这个唱片哪来的吧，因为就是一个正常的东西，我不知道啦，因为他们也没有特别问。
可是我觉得啊，以我理解的他们会问，至少我们的妈妈是一直觉得她把我们的经济什么这些东西都掌握得好好的，所以她会认为你怎么会有额外的金钱可以去做这件事。那时候我们连通勤票证要加值的时候，她都会要求我们要给她看收据。
不过在这一点之上，除了钱以外，你应该还有很多其他就是瞒着他们做的事情吧。
超级多，就是比如说跟女朋友约会这种东西当然是绝对的嘛，我还为了要让他们不要起疑心，我晚上要跟女朋友讲电话的时候，我还想到各种方法可以让他们不知道我在讲电话。我知道我房间的那个衣柜要怎么样可以让我躲在衣柜里面讲话，但是声音不会透到外面去，即便他们开门进来都听不太到声音。
哇塞，衣柜的收讯是好的哦。
我必须说真的不怎么样啊，可是与其你去在乎那个收讯，你得先解决被人家发现你在讲电话。
欸，你这样讲我有印象啊，因为我记得 我们的妈妈有一阵子的确会一直狂抱怨说你把家里的电话费打太高，还是你自己的电话费打太高这件事情，应该是你自己的。
对，我的手机。
因为当时就是没有网络嘛，所以你的每一通电话都是要钱的，然后简讯也是要钱，就是什么几个字，然后只要超过就会变两封这种。
对对对，
就是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大家应该都心里知道我在讲什么。然后我记得他就是疯狂抱怨说你的电话费太高这件事情。
对，所以我就说我觉得他一定知道我交女朋友，但我们家的人的奇怪习惯就是不会去问当事人是不是有这件事情，都想要从旁边其他人来知道那个人是不是有这件事。
可是你当时做这件事，就算你真的躲在里面讲，然后都成功的没有被抓到好了，那你一定心里面也很清楚，当账单来的那一刻就是一翻两瞪眼啊。
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已经有点怎么说屁屁耶，就是他不直白的问，我也就装没事装无辜就这样过去。
因为你也不太可能说什么哦，没有，我晚上打电话跟老师然后问一下数学题目，然后打到那么多高，不可能吧。
哦，但是这个就必须要讲，我有一个朋友，他跟我在高中的时候认识，然后我们两个人会互相帮对方打掩护。
哦，
这件事情一直到他结婚之后才不要扛，就是他结了婚之后他才有跟他的父母亲坦诚说以前很多时候的一些事情，他都说是我，但是其实根本就不是我。
哦，这个应该是蛮经典的，我觉得大家一定都身边会有这种朋友，就是你要跟
谁
出去的时候你就会说你是跟另外一个朋友出去，就是 这很经典啦。
对对对，那他就是说是我，那因为他是女生所以我们是异性，我认识他的时候跟他的父母亲就已经有打过几次照面了，可能对我的印象不差，所以在他们的印象中会觉得啊，如果是跟 Robert 那好啦没关系，应该不会怎么样。所以据他事后有跟我坦诚过，我好像在他父母面前我是他男朋友这件事情持续了大概有三年到还是四年有吧。
啊，这么骗哦？他是直接说你是他男友哦？
欸，没有没有没有，他不是直接说，他是说哦，我都是跟 Robert 出去啊，我今天是跟 Robert 聊天。其实他那光那段日子大概就换了两三个男朋友，但是对于他们的父母而言，就一直认为啊，应该是跟 Robert 在交往吧。其实怎么到底都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可是我觉得这个没有关系啊，这个就是讲好就好了吧？是这样讲？我刚讲那段言论是可以的吗
？NG 吧。但是他也蛮厉害的，因为他父母感觉蛮相信我的。但同时他父母没有真的查清查那么凶，所以他很少打来跟我串供啦。就是你也知道这种状况，如果父母是查很凶的人，你最好打去跟那个人串供，就是先讲好你今天跟你父母怎么讲的，免得他父母打电话来的时候讲错或两个人都不起来，你知道。
对啊，其实现在在这个年代也有很多人偷吃，然后就说什么自己是去找什么高中同学，然后最后就被坑的状况，就是因为正宫跑去问他的高中同学说欸，我老公在你那吗，然后同学就直接说哈什么没有啊，超久没联络什么之类的，就是很拙劣的手法，然后就这样被坑。
我们不鼓励这种事情，但是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件事情在你的道德标准上是没啥的话，嗯，就是该做的事情做好哈。
我个人还是秉持着请不要犯法，然后如果是在不要犯法的范畴里面，所谓的小奸小恶的那个范围，我觉得你有人帮你打一个 cover 我觉得都可以。因为某种程度上，比方说你要精心策划，比方说有人要求婚啊，或者是有人生日啊，你在策划一个不能被当事人知道的东西，你一定要使用类似的手段嘛。所以不是说这些手段是纯坏，但就是好不好，大家那个道德底线要把持住啦。因为我自己在长大之后，我也常用你来当做我的挡箭牌啊。真的是我长大成人，已经不是学生之后，因为家里是对我有门禁的，就是对我都已经成年了，而且甚至我都已经现在人住在欧洲了。
你那个已经不止成年了，你那个根本就是出社会之后的状态。而且即便就像你正要讲的，你现在都已经在欧洲，你回台湾的时候都还是有这件事情。
对，我在欧洲怎么样他们也根本就不会知道，然后我回台湾的时候我还是有门禁。就今天先不谈那一块，可是我为了要保持整体的和谐不要闹翻，我就会基本的直接打出那张挡箭牌说哦，我跟你在一起啊，或者是你等一下会来载我，那基本上他们就不太会过问的。那有很多时候我也只是传一个 line 跟你说欸，我跟他们说我跟你在一起，然后实际上我是自己坐计程车回家就之类的。
对，
可是他们就比较不会过问，就是要互相帮忙，在这个时候就觉得有兄弟姐妹真好，赞。
我得先偷抱怨一下齁，就是在这个互相打掩护这件事情上面，有的时候你会让炮火变到我身上。
真的假的？他们会说 你不要太晚吗？
对，就是会说什么啊，妹妹都很累什么的，明天还要上班什么，反正就是会有这些东西。然后意思就是指说，我在如果我说要跟你一起回来，我不要拖你的时间。
哦，可是实际上是我在拖。
对我来说，就是本身有问题的不是谁拖谁的时间，本身有问题的是我们应该早就有能力自己去治理自己的生活时间安排这些东西。就对我来说，我不在意。只是很好笑，就是那时候有时候你用我打掩护的时候，我最后都会被叫去问说啊，你是弄什么东西弄到那么晚啊，这样子就让妹妹先回来呀、啊、我就想说不是，等一下我要怎么解释、
欸、不要解释，点头微笑。
没有啦，我通常就是随便找个理由搪塞过去啦。
我以前小时候真的都好不会这些哦，我真的是对于很叛逆的人抱持羡慕的目光。
那我这时候我要讲一个就是有一点点危险的，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有先提到，就是在隐瞒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发生任何的意外，你的父母亲是未知的状况之下，就他可能完全不会预想到这件事。
什么？怎么了？你有发生过意外？
不是啊，我没有发生意外啦，但是就是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在我念大学的时候，我们的妈妈是不允许我骑摩托车的。
你有驾照吧？那个时候
哦，我一开始是没有的，但他应该要知道我去考驾照这件事，他其实也阻止不了我。我有很乖的先去考驾照，我并没有无照骑车，我从来没有无照骑车过。但是我是先考了驾照之后，我还有先跟我们的妈妈说，欸，我考驾照咯。那个时候有一个同学，他是台中人，但他在台北念书，所以他每一个周末都会回台中。然后他回台中的这个状况下，他会跟我说，不然我的摩托车借你。所以拜他之赐，也很感谢这位同学。我从有了驾照之后，我周末要从我住的地方回到我们家，我都是骑摩托车回去的，我没有任何一次是坐车的。
欸，这个我是真的不知道欸。
而且我车子就停在我们家走出去不到30公尺的停车格里面。
然后我现在才知道欸，我也蛮震惊的，可是我觉得没差啦，就是反正不是无照就好啦。
我那时候还为了要不让我们的爸爸妈妈发现我是骑摩托车回来，我选的那个停车位还刻意是我们家的窗户是看不到那个位置的，否则我如果出门又要骑车，我一下楼安全帽一戴上，不是全部人都知道我骑车了吗？
你可以停远一点就好啦，拐个弯之类的。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就是我们家下去拐个弯旁边的一个停车格，就我走过去就会消失在视线里，但是我可以马上骑到车子。这个情况持续了接近一年之久，因为我几乎是一上大学我就拿到摩托车驾照了，然后一直到我后来离开去重考，这个情况都一直是这样。
我真的是觉得男生在这一个方面好像比女生要来的大方吗？因为我真的觉得男生在借东西这件事好像蛮容易借的耶，他只要觉得你是他的朋友或是好朋友或是兄弟，他就会真的愿意把看似很贵重的东西，像是车也不便宜啊，他就不会考虑那么多说，哎，我好像没有看过你骑车的技术，或是我觉得你的技术没有我好，那我先不借，就他不会考量那么多。我觉得男生很多时候就真的是，哦，反正我用不到，那你用啊，小心点，就这样，很单纯的把东西借出去。还有包括比方说一些游戏机之类的，或是游戏片这种，很多男生都觉得没有差，我玩过了，或是我现在用不到，那就借你。可是我觉得在女生这边好像很少欸，我很少会看到女生会把就是价值蛮高的东西，很贵的东西轻易的借出去。有可能是我小气，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没有要代表说我女生发言的意思。
男生感觉在这件事情上比较容易信任自己的朋友，然后包含我觉得连打掩护这件事情都是一种，就是因为他比较容易信任，所以他比较乐意去做这件事，他不会考量到那么多，或者是去担心东担心西这样子。
我真的觉得这样其实也蛮好的，可是如果不小心出了什么差错，可能就直接闹翻撕破脸，然后可能一边就会在外面大说，干，你知道我家机车就你知道他直接给我说他撞烂耶，他妈技术有多差，就是可能就会发生这样的状况。
其实闹翻撕破脸我觉得都是小事啊，就像你说的，如果今天出车祸他只要愿意赔偿，我觉得那也不至于到闹翻撕破脸，我觉得那连命都直接丢了那种才真的是大事，因为毕竟这个东西是有危险性存在的。
哎，这真的有发生过？
有有，而且我身边就有朋友的朋友是发生过这种事情。我只能说我朋友是借别人车子的那个人，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个人把他的车撞坏还不打紧，那个人连命都赔掉了。我这个朋友真的是尴尬到不行，他那时候的反应跟我说，我应该要跟他把赔偿讨回来，但是说真的他人已经死了，我也不能跟他要。
对呀、啊、
他的父母还坚持要赔偿我这件事情，请问我是该跟他拿还是不该跟他拿呢？
听了都很难过，然后又加上其实有很多时候，比方说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你在时间管理大师的时候，如果又加上一个 buff 是你又跟别人借的东西，就这个双重的 buff 之下，其实父母完全不会料到你在干嘛、欸、然后如果在这个状况下不小心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话，这是全场震惊、欸、因为只有你自己本人知道你到底是按点了哪些技能，然后最后开出了这个结论，因为其他人只会知道部分，
对对对，
你知道吗？哦，我借了这个东西给你，然后那个人借了这个东西给你，然后可能某些人知道你偷偷交了一个女朋友，然后全部集合在一起，哦，造成了你今天出现在那个地方，哦，好复杂。
我觉得你讲的超好，就有点像是有一句网络上的流行语，一直说我儿子很乖，一定是电线杆带坏他的。
刚有，
对对对，就是一样的意思啊，就是把所有的事情，只有发生事情的本人知道所有的元素是怎么集合在一起的。可是很不幸的，如果这个本人已经不在了，没有人有办法知道整个故事到底是怎么样的，通通都要用拼凑的，可能光那个拼凑的时间就已经。没人再在乎了，因为需要太长的时间了，更不知道怎么回事。
小时候大家一定都会有这种跟家人叠对叠的状况，可是我至今为止有点得不出到底是这样是好还是不好，因为一定有很多的家庭是因为管很严，然后小孩子长大之后反而感谢父母说，因为当时的诱惑比较少，然后真正有自己的能力跟金钱上面的资源的时候，你才开始去运用，然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一定也有这种。那一定有另外一群人，就是像我们这样，或是像你啦，我应该不算啦，我没有资格加入这个联盟。就是用一些小聪明，然后达到自己要的一些小奸小恶的一些目的，或是瞒住一些长辈达到目的的时候那种快感，我觉得应该蛮多人是属于第二种的。
对啊，而且我们一开始讲的那个我们的父母亲就限制我们玩电脑这件事情，其实还是有其他方法，除了我们刚刚提的就是包含把电脑锁上啊什么这些以外呢，如果他们今天能够做一些很简单的事情，比如说直接去摸电脑本身，或者是比如说偷看电视，直接去摸电视本身。我甚至有一个同学是数据机都还是放在他房间的，他的爸爸不只会去摸那个数据机看他是不是热的，他爸爸好像在地板上放一个类似镜子还是什么这些东西，会去看那个数据机上面的那个灯的反射。
哇，
然后就会看到地板上的那个镜子会有一点类似反光的那种一直闪，就表示他正在用。所以他后来为了要让他爸爸不要发现，他也想尽办法把那个灯给遮起来，为了要数据机不要那么热，不要发出奇怪的声音，他用拿了一些东西把后面遮起来，让他声音变小。结果就因为这样，他数据机跟电脑都烧掉，因为你把他的那个散热口给堵住了。
他爸爸应该就是发明 baby cam 的人吧？最原始的一个架构。
对啊，我只能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有好也有坏啊。如果要回答你刚刚那个问题的话，我自己的感觉是我觉得有好有坏。好的可能就是我就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是小聪明，可是我也更了解电脑，也知道我对电脑是有兴趣的，也进而影响到我后面的工作，还有我在求职包含念书的时候想要选择的一些专业或是课程。那当然你说坏的可能就会比较像是像这个他差点一个不小心就把房间都给烧光了啊。
对啊，
或者是父母亲不允许，然后他自己偷偷来，然后出现一些意外，可能连命都要赔上，这种是没有办法逆回的事情，这个可能就是很不好的部分。有的时候真的是要看一点运气，而不是说你好像已经可以预先想到会发生什么事。因为我相信会做这种我们说的这些小奸小恶的事情，在你做之前应该是不会考量那么多的，因为那个想要做的那个冲动跟想要赶快获得那个好处的快感会完全压过你其他的那些考量啊、思考啊、判断啊这些东西。
不然就是成为俗辣嘛，就跟我一样啊。
直接什么都不要管。
对，你就不会有任何的意料之外的那种意外发生。不会不会不会，因为你的生活就一成不变的无聊。然后如果你还不是一个头脑很好会念书的人呢，哦，那就是我本人呢，欢迎加入，欢迎各位。
你现在在开创自己的一个联盟的概念，因为你没有办法加入这个小奸小恶联盟，这个父母叠对叠联盟，所以你只好自己开创一个听话然后不会念书的联盟。
你们一定都是在哈利波特的分学院里面，都是在葛莱芬多，我就是进不去啊，没有勇气的人。
不好说啊，说不定我们是雷文克劳或史莱哲林，说不定。唯一不变的就是你这个状况一定是赫夫帕夫。
别提，何不巴布也很棒啦，诚
实善
良。 好了，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在我们家跟我们父母，尤其是我们妈妈叠对叠的一些状况啦。那大部分的东西都是仅止于我们的学生时期，因为父母太怕我们走歪路或是成绩不好，种种的理由开始限制我们很多人生方面的自由，讲得很严重。最好的状况当然就是想尽办法用沟通的方式，虽然我知道这是干话，因为你在那个年纪你是不知道该怎么沟通的，只是大家有一个分寸好不好，不要去玩一些危险的东西，不要玩火，不要让自己真的受伤，然后不要害到身边的人。如果你以后准备立志当爸爸妈妈的话，就是也希望你不要管小孩管那么多，因为有些小孩真的反弹起来会不顾后果的，所以很恐怖。
沟通的先决条件是两边都想沟通，才有可能有沟通的机会哦。
下礼拜见，拜拜，
拜拜。